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想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一种怎么样的人，有没有深深的思考过基督徒是一种怎么样的人？为什么洒脱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对。我们都要都要不要忧虑啊，不是要不要忧虑啊。但是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是一种有特别信心的人啊，我们是有特别信心的人啊。基督徒是一个没有忧虑的人，你同意不同意呢？你说基督徒怎么样没有忧虑呢？你说不可能吧？或者基督徒少一点忧虑，或者基督徒不应该忧虑，但是还是忧虑。忧虑对我们来说是用什么态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呢？我们都来到美国，我们知道美国的矿井，住在这个地方不容易。那有一个弟兄他就移民到美国，就好像你跟我一样在美国生活，但是他觉得在美国生活特别的挂虑。他挂虑什么呢？他说从头到尾都挂虑。以前在亚洲，他居住在亚洲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呢他要担心他的房子要贷款要付款，他汽车也要贷款，他孩子的助学金，他的甚至他的电话费电视费信用卡费用州税国家税地产税餐馆吃饭的小费也要担心给不足不行保险费健康保险费房子汽车人寿保险很多很多的他说在美国生活呢就是好像整天就是顾着要缴税或者缴费要付费你说烦不烦你说挂虑不挂虑如果你缴费缴慢一点或者缴少一次你个人信用就要被影响个人信用评分我们讲那个什么 FIGO FIGO 是吧什么的被影响了所以我们很多人说美国好像是一个最自由的国家到底美国是不是一个最自由的国家你说比起一些共产主义的国家好像我们中国那 在中国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话也不会显得比美国没有忧虑比美国忧虑多一点那其实很多人说这个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转了一个方法就来操纵捆绑人的自由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种主义没有一种的意识形态是完美的有人说资本主义好大家可以自由买卖很多自由那其实他转了一个房子或转了一个方法所以在世界上是没有真正自由没有说完全能够脱离忧虑这两个字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他到这个郊外去看这个风景妈妈带他去野地看小鸟飞来飞去哇很多很美的小鸟但是他一看到这群小鸟的时候他就对母亲说母亲啊这样的小鸟真可怜因为他们没有鸟笼这个小孩子很小他讲的也很坦白说这些小鸟们没有鸟笼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没有人预备食物和水给他们因为我们一些人养鸟了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养鸟 啊，在以前我们这个中国古代养鸟都是一些很悠闲的人啊，对不对？很有钱的人啊，拿这个鸟笼啊，当着一只烟筒啊。但是这个小孩子说，这些小鸟没有鸟笼，真的可怜呐、啊！没有人给他食物，没有给他供应这个食水、清水喝。但他没有想到，其实很多人都没想到，人这种的关心，这种的看顾这个小鸟的方法，变成了鸟的笼子是一种剥削。真自由的一个框景，就是我们人很多时候丧失了天父对雀鸟的看顾，就好像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哦，我们丧失了天父对雀鸟的看顾，供应那种自由飞翔的福气。同样的，人对这个物质、对生活这个需要，因为太过关心而挂虑而挂心，往往就成为我们生活的鸟笼。你没有想过，这往往成了我们生活的鸟笼，使到我们失去在神看顾人中，使我们能够好像小鸟展翅上腾的那种飞翔的自由。我们失去了这种的自由，所以很多时候我都问我自己的鸟笼是什么。我也问问你，今天你早上来了这里，你的鸟笼是什么？有的人说，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来美国的弟兄，有的人的鸟笼啊，前两天我都跟的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讲到这个，其实人啊很普遍有五种的需要，五种的困难和挑战，就用五个手指来代表啊。所以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深入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啊，你可以记得这个五个手指啊。就不，我们说啊，第一是孩子在后面啊，就每个手指都有代表孩子啊、妻子啊、孙子啊，还有房子，还有什么呢？银子。银子有点工作了啊，所以房子、孩子、银子、孙子、妻子，我们常常就为了这些烦恼，而且就好像这里说的，成为我们的鸟笼啊，好像没有真正的自由啊。你的自由可能说啊，这个是我的自由，我来美国啊，能够寻找美国梦，或者寻找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为我的孩子啊，这个是我自由。但是很多时候，这种的自由却成为捆绑自由的自由啊！今天美国人都或者西方人都滥用了自由。如果没有真理、没有圣经或者没有神的这个引导，或者没有神的这个原则，这个自由就是不是真的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还在忧虑，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这是一个每一天我们都遇到的问题，每一天都要面对的挑战。这个忧愁、忧虑、挂心常常围绕我们，成为我们的鸟笼，甚至捆绑我们，使到我们活得没有真正的喜乐。主啊，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再次来思考，你给我们你的真理来让我们得释放，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求你帮助我们，把一下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带领我们无论听的讲的都能够得到释放，得到真正的从你那来的自由、喜乐、平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充满各种的忧虑、哦、有人这么说，忧虑比惧怕 更严重啊，你有没有想过忧虑比惧怕更严重啊？因为有人说惧怕的时候你会说出来你怕什么啊？你惧怕的时候你就有对象，你知道哇，我怕什么。就好像小孩子在街上或者到哪里去看到一只狗啊，很凶的对着他，他就怕，他知道我要逃跑就不怕了。但是呢，忧虑就不容易了，忧虑不容易让我们知道到底我在忧虑什么的时候，无形中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人若有了固然忧虑，一旦有了也一样令人忧虑或者挂虑。说人若没有就是没有某种东西，没有某某啊，固然你觉得忧虑啊，但一旦有了你也觉得挂虑啊。这是人在失去一些东西或者失去某某的亲人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前面如何过而挂虑，不知道前面如何去面对去走过而挂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当你得到那些东西你要的时候，你会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我得到的会长久拥有而觉得挂虑。就好像我们看到有些人都谈到哦，孩子长大了，哇，我有孩子很好，长大了长大之后呢读大学了就很少回家了就开始挂虑了，那时候不在身边了觉得是否长久的能够在一起所以人经常呢为各种的情况各种的理由而挂虑，而忘记了神看顾那不忠也不受的飞鸟，不继续的飞鸟。我们常忘记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挂虑其实很多的挂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很多的挂虑是不会，因为挂虑是不会解决事情的这是我太太常常提醒我了。有一个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位悲观主义的哲学家他是一个教授你知道哲学家又是悲观主义的他在这个阳光十足的这个框景这个环境里面，这个花开得很鲜艳的这个框景里面他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盼望所以有一次就有两个学生在这样的一个的天气，哇，这个阳光十足，这个花草开得很鲜艳，那么这学生就说来我们试试这位哲学老师看看他怎么样他就说老师啊，你看今天天气多么美好啊，这是没有理由使你悲哀或者挂虑的吧那这位悲观主义的哲学家说今天天气实在很好，环境真美啊，但是呢明天可能会下雨他会加上一句这样的话。实在的，有时我们的挂虑是可能没有理由或者没有根据的，或者你觉得这个也无事预补了，于事无补，不是于事无补了。正好像主耶稣他说他这么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颗呢这是很好的一句话，常常提醒你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颗呢其实很多时候忧虑使我们的难处更加难去符合，因为有忧虑就更难了。好像你现在我们这个秋跟夏天的交换当中，早上你开车的时候，你的车子的这个前头的这个玻璃镜子都会蒙了，你看不清楚前面的那有时候你快该开到下雨了又好像又比较暖和了，又浓了，又看不清楚这个真实的前面的框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忧虑的时候也是将蒙蔽了我们，更令我们精神低沉，灵性理性都瘫痪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害处一开始的时候就慢慢的越来越多，就好像我们这个头上长的头发越来越多，会失去这个乐趣。圣经上说啊，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啊，因为挂虑不但夺去我们的喜乐，而且破坏了你的前面的道路。曾经有两个人去医院照这个 X 光啊，就照他的照这个肺啊，所以他们就去了，但是当时的这个医药的技术人员却把他们名字弄错了啊。那有肺病的人呢，他的 X 光呢就给了那个健康的人啊，而没有肺病的这个 X 光啊照出来就给了这个患了肺病的人啊，他交换了，结果患病的人后来很快的痊愈了，但是呢那个健康的人呢，因为看到 X 光那个这个问题，他就忧虑到病倒了，真的病倒了。可见这个忧虑啊对人的身心危害非常大。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靠我们的神，我们看顾小鸟的天父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可忧虑呢？所以基督徒其实有不忧虑的权利，有人这么说，我们基督徒有不忧虑的权利啊，你有权利去不忧虑。所以挂虑或者挂虑这些事情卡住了神的话语，就像我们每天读神的话语，但是它不能进去啊，造成怀疑，造成一种啊使我们积累不能向前的一种的态度。就好像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他说你撒种子撒在荆棘里，就有好像人听了到，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迷住了，被把这个道神的话语挤住了，不能结实，不能生长。所以挂虑呢最大的害处是不能专心，那时候挂虑是我们不能专心去做一些事情，不能专心的去跟随主侍奉主。这是为什么耶稣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神就侍奉马门，马门就代表钱财世界的诱惑。所以为了生活的挂虑，使我们从神转向钱财，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入了这个陷阱，使我们从专注神，在我们生活中每个我们信靠主的人都要专注神，但很多时候这些生活上的这些忧虑挂虑使我们就好像落入这个陷阱不能自拔。所以为我们有没有忧虑，第一件事情我们想啊，你有忧虑吗啊，你说肯定有了啊，肯定有了，但是重要的是怎么去排除忧虑呢？那治疗这个所谓的忧虑或者挂虑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你说啊，有人说去找心理学家啊，心理学家啊，心理医生，对不对啊，或者找这个精神病医生啊。但是很多时候这些精神病医生也好，心理病学家也好，他给你的答案都是一些比较外在的一些方法，就是你去吃药吧，或者勇勇的做一些运动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是不是我们的罪而来，从我们的罪而来这里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常读这两节经文，很喜欢这两节经文，哇，一有忧虑就拿来读啊，读了也不一定不忧虑啊，就是读了比不读还好啊。所以这两节经文我们常常听到，常常读，但有没有想到 这个这里有个有些人他这样的翻译的啊，这个在英文里面啊，英文里面你看到他的意思哦、啊，在英文里面他可以翻译成啊，叫我们什么呢 ？Be careful for nothing, but be prayerful for everything。意思是说，不为任何事挂虑，但为所有的事祷告，应当一无挂虑。保罗他啊，这个腓立比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他在捆绑当中，在遇到这个这样的一个逼迫当中，他什么事都告诉神，他才讲出这句话，他什么事都告诉神啊。你有问题又有难处，很多时候我们告诉谁呢？你告诉谁呢？你说啊，我告诉我太太啊，我告诉我的先生，我的丈夫，或者我告诉我的朋友，或者我告诉我的知己，那是好的，你可以跟人分享分书啊，好的。连心理学家也承认，如果你的精神上有重担的时候，你找到一些对象可以向他倾诉的话，你的压力便会减少或者减轻很多。但是在世界上要找一个知己啊，谈心事是再不容易的事情，连我们身边最亲的人啊，都不容易啊。尤其是有些人说做牧师传道的更难，也可能那些做高层的 CEO 那些啊，所以是有些俗语说无敌是寂寞的啊，有没有听过？无敌是寂寞的。有些人说年纪越大的时候越感到孤单，所以就忧虑，不知道有问题往哪里去倾诉。当然我们可以跟太太丈夫最亲的人，但是呢不是每一样事情都可以讲，或者讲到人家能够了解或者体会，也不是常常能够讲出来，或者随时随地可以跟他们倾诉，因为都很有限我们人。所以说对人说，对人家说的话，我们可以减轻一些的这些担忧，一些的担子，对不对？你对人说的时候你要减轻一些担子，那何况对神说呢？有多少时候你有问题你就立刻对神说呢？向神说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是圣徒的特权啊！刚才我们说我们不忧虑是信徒的特权哦，那其实是因为祷告向神说，向神倾诉是我们的特权。有些事情我们连我们最亲的人也不能做，我说我说了你就觉得影响他的心情啊，就本来一个人不是不快不高兴的，或者一个人忧虑的变成两个人一起忧虑，所以说不告诉他比较好。其实这样是不好的，我觉得有乐同享，有难同当嘛，对。所以这里说，我们可以凡事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一个何等的福气啊！随时随地啊！所以，其实祷告是唯一治疗我们忧虑的特效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效药。如果一个会凡事祷告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没有挂虑烦恼的人，你觉得是不是呢？至少不会，这个烦恼挂虑不会拖得太长。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我们想挂虑从哪里来，你说挂虑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有些人说这个挂虑是从我们的意念来的啊，我们想到啊，我们就挂虑从脑子开始的呢，还是从你的心灵深处动荡的时候开始的呢？挂虑就好像这个仇敌这样来攻进了我们的心灵深处，在那里兴风作浪， 进而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意念，叫我们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失去平安。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凡事都可以告诉他，而他说他会赐我们，他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或者出人意料的平安啊。刚才我们的主席说他改了出人意料，这还好啊。所以这里讲到保守，他说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保守这个是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啊，军事就是好像军队里面讲的啊，就是意思说看守守卫着。我们什么时候祷告，神就用平安守卫着我们的心怀意念，不叫我们挂虑担心，不让任何的事物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形成挂虑，使我们的心慌意乱。这是这里的意思啊。因为这个保守是第三者，不是神，不是第二者，第三者，神用平安来保守我们，这很特别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心灵深处的平安是很重要的，虽然环境很恶劣，有时候我们心灵深处的宁静更重要。根据科学家说，有些矿井你看到是哇很乱，很难去面对哦。那这个科学家他研究说，我这个暴风雨或者暴风啊，在海洋上，如果你坐船，你遇到这个猛烈的暴风的时候呢，你弄到这个暴风会使到这个所谓的涛浪汹涌，或者说风云开合哦。就好像把这个水面上打到那个浪打得很厉害哦。但是他说其实他搅动的这个海只是表面的几百尺而已哦。他搅动这个水能够泛滥是不是只是几百尺哦。但是海的深处一点都没受影响。表面就好像那个大浪排空哦，但是内部是安静平稳哦，所以那些鱼在深海的，他们不受影响，不会担心的。照样的，这里只是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基督徒可能在外面的环境还是会很恶劣，会还是会遭到好像狂风巨浪或者狂风海涛。但是如果我们与主有交通，并能因着神所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使我们在它里面还是能够平静的生活，还是毫不凌乱的，还是不会失去方向。所以这个所谓的好像风雨中的宁静是一个出人意外超然的平安，这是一般人很难去经历到。我们需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就好像一艘大船，当它横越大西洋的时候，当它遇见这个大雾啊，或者密雾的时候，那这个船它还是很快的驶去，很快的。它的速度不减少，照常的猛进。那么当时的大客就非常的忧虑哦，非常的忧虑哦。后来他们就召开了一个乘客大会哦，就推派了两个代表去见船长哦，请求他把这个船的速度减少。他们很害怕，因为这个密雾遮到前面看不到什么，并在他说。除了跟船长这么讲之外，还派多一点人去旁边去哪里看守一下，恐怕会撞到什么，遭遇意外。那这个船长呢，接见了这个大客的代表，就告诉这个大客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是在船的最高处啊，人家开船他们就在这个船的游船的最高处，而我们在那边在这个台上我们可以看见前面，虽然你们看到的这些表面的这些物，但是他们的视线可以并不是受这个物的阻碍，因为它是最高的。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放，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是明朗的，物只是在这一次。很多时候我们遭遇的试炼、患难、困苦，使我们大起忧心，以为前面就非常的黑暗或者渺茫，不知道将来会遇见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清楚，因为引领我们在前面的是我们的主，他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见，而且是无所不能，所以我们应该安心。你知道啊，我们弟兄姐妹有些身体有软弱，有些还在找工作，或者刚刚丢了工作，有些孩子要上大学，不知道他们前面道路如何。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在我们前面来引导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刚才讲的人生遭遇风浪是无所避免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像好像海边遇到风浪的那些门徒，享受着主斥责风浪的那种平静，我们能不能？我们知道在美国常常有暴风雨，有龙卷风，有水灾啊，这些有几次啊，当这个所谓龙卷风的警报响起的时候啊，我们是那时是在 Virginia 啊，我们就立刻把东西收拾起来，至少把最重要的东西带在身旁啊，就预备要逃啊。其实我们也是信心好像不是很足，但是这个心情的呢，每次我们就祷告主啊，给我们平安保守我们，那我们的心情就平静了。所以我们凡事可以借助祷告，借助祷告就交托。所以我们要对付这个挂虑啊，对付要除去挂虑，必须要从祷告这个秘诀开始。但是怎么样祷告呢，才能得到神赐那个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呢，那种意外的平安呢？我们怎么祷告神才能赐给我们，或者我们得到经历这种的平安呢？这里告诉我们凡事啊，凡事应当义无挂虑。凡事啊，这个所谓的凡事，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啊。常常我们都是只在困难的时候才祷告啊，或者在紧要的关头才祷告。其实事物的大小是没有分轻和重，神在我面前，在我们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他看的事情都很重要啊，都可以求靠他，或者是灵性上、身体上、工作上。都可以祷告。每天我们开车啊，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洗澡的时候可以祷告，吃饭的时候祷告啊，这是所谓凡事，这样才可以除去挂虑。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凡事祷告，而且是什么？要祷告祈求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啊，不但祷告更要祈求啊。那祷告和祈求有什么分别呢？你说啊，有些人说祷告是为自己求啊，对不起啊，祈求是为自己求，祷告是为别人求啊。所以祈求祷告或者祷告祈求，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解释得很玄了，很深奥了，我觉得是一样的啊。这就是圣经很多时候用重复的话语来强调啊，祈求也是祷告，意思呢，我觉得就是祷告再祷告，不停的祷告，所以祷告祈求，祷告祷告祈求， 这样祷告才不至会忧愁，不至于忧愁。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个神的用了仆人以利亚，他祷告七次雨就停下来了，啊，雨就才下来了。雅各跟天使摔跤，啊，直到神祝福他，他才放手。所以祷告不要灰心，大家啊。有一个神所重用的传道仆人叫做穆勒，啊，你知道这个穆勒是一个神学家，啊，那穆勒要死的时候，一个传道人就问他，你一生所求的有没有什么事是神所没有应允的？穆勒是一个信心很强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仆人，哦，那穆勒就对他说，我曾经为着两个事情，两个人得救的事来祷告，而且祷告多久呢？他很清楚，啊，你看他不马虎打好马，他祷告了62年3个月5天0.2个钟头，因为他刚才是快要死了，他记得非常的清楚。可是他说这两个人好像毫无悔改啊，信主的样子，哦，那这传道人就安慰他讲，希望神啊能救他们呐，啊。但是这个穆勒很有信心，他说神一定救他们。你想，神会把他祷告了60多年的这个心思摆在一边吗？他很有信心哦。所以穆勒到后来就死了，就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有一天这个传道人就在讲道的时候讲起这个见证来，忽然间有一位太太站起来说，你所提的那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我舅父，是我舅父，他已经在几个星期前信主，已经得救了，而且刚刚过世了，是吧？然后另外一个他说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啊，他已经蒙恩归主了。还看到吗？这个穆勒可能看不到，但是他很有信心说神不会把他祷告了这么久的事情摆在一边不理的。所以不要以为哦，今天我们啊真的什么事情都好像有时候觉得是靠偶然，不是的。以前我也说过，我信耶稣啊，我的家人很惊奇啊，他说这个是奇迹啊，这个孩子能信耶稣啊，啊！而且我那时候也讲，我是我自己跑去找教会的，哈哈，啊，好像很，但是其实不是，这个不是个惊奇啊，因为我哥哥为我祷告了10年，他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为你祷告了10年，所以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你能够来到教会是因为你自己的事情，其实你的家人，可能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已经为你祷告了很多年。有时神会延迟，但是延迟不等于拒绝了，所以我们要学会好像这么说，祷告再祷告。其实我们一次祷告神不应允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就是好像有理由再回到神的面前再祷告，这是一个最佳的理由，没有借口，再次回到神的面祷告。神常不是常常立刻就应允我们祷告，这是对我们的好处，因为他要我们更亲近他。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得到什么啊，得到什么都得到了，祷告就得到了，我们很会就忘记哦。所以这里还告诉我们呢，祷告什么呢？感谢，一直挂虑的不但是凡事祷告，而且还要感谢，将我们所有的要告诉神，感谢的告诉神，带着感谢的心来告诉神。啊，如果你只是看这些经文可能很奇怪，为什么又加一个感谢哦，还没有祷告完就感谢了哦。这里我们看到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事情带着感谢神的心的时候，就减轻一大半的压力了。因为我们相信无论我们求什么，只要信得着就必得着的，这就是马可福音11章里面讲的。所以这个窍门我们常常学不会啊，就所谓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耶稣说的。因为我们先对神说谢谢的时候，他不给我们也不好意思了，对吧？就好像你跟别人说先礼后兵，就叫做啊，一个老太太 他是基督徒，人一见到他都听到说，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他一直讲感谢主。那有一次讲到某某弟兄他失业了，他就说啊，感谢主。我们搞错了，失业的感谢主。他说应该感谢主，因为他在赌场里面工作的，早点走。啊，讲到某某进了大学啊，一个某某的学生进了大学，一个名校啊，很要用很多钱呐、啊。他说感谢主啊，为什么呢？因为帮忙他父母用掉一些钱，免得他们钱引诱他们做坏事啊。他讲到啊，我有个媳妇，一个人娶了一个媳妇，整天吵架，好像整天吵架。但是说也感谢主啊，因为他们吵架是为什么呢？为了因为媳妇把福音要传给他的婆婆，所以他们在争辩哦。那讲到有个弟兄，他突然去世了，他说有感谢主啊啊，他得救了，他比我们早享受永生，感谢主。当然，这个是一个对神的态度。所以说圣徒是有洒脱的生命，因为我们讲到洒脱，我们才可以配得讲我们是洒脱的生命，不被任何的境遇能够捆绑约束局限我们，以致我们失去平安。没有什么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把最好的要给我们。我们以为我们要的是最好的，很多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要等候了，等候他把最好的最适合的来赐给我们，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用一个信心来等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借助祷告祈求感谢，把一切都告诉他。我们来祷告。爱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真的对我们的看顾无微不至。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头上的头发你都数过。今天我们都常常不知不觉为许多的事情挂虑，无缘无故的可能就在那里挂心，也可能有一些事情使我们挂虑。但是主啊，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告诉你的时候，愿意在你面前祈求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必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求你让我们来学习这个功课。主啊，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也好，在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服事也好，主啊，求你给我们看见你是那我们能够唯一依靠的神。我们每一天生活中都从你那里面得着力量，以致我们能够迎接每一个挑战，并且克服得胜。主啊，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晓得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要依靠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